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们今天有两位主持人，接下来会和大家分享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雨轩。
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节目题目是金刚不坏肉身不老的奇迹。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取自大纪元扶摇的未解之谜和名慧学校。
在金融的武侠世界里面呢，有很多神奇的武功，六脉神剑、九阳神功、火焰刀、金刚指、降龙十八掌等等等等，轻功好啊，仲系好似神仙一样飞嚟飞去。不过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嘅境界，就系乜嘢招数都唔使用噶啦，因为佢哋已经练成咗金刚不坏之体。练到呢一步就系刀枪不入，有如天神护体，边个都伤唔到佢嘅。但系系唔系真系有可能呢？讲开又讲，金刚不坏之体喺现实嘅生活中真系出现过噶。虽然没有小说里面写得那么夸张，亦都足以令人震惊。第一个就是去年九月遇刺的美国转折点的创办人查理科克 Charlie Crack， 当时夺去他生命那粒子弹，威力很大，速度很快，本来应该穿透他的身体，接着伤害他身后站在那里的学生的。但是这粒子弹呢，好神奇呢，陷入咗喺佢嘅颈里边，亦都冇飞出去，亦都冇射穿佢条颈。查理虽然失去咗生命啊，但系整个会场除咗查理咧，冇第二个人再受到任何嘅伤害。医生话呢个简直就系奇迹。查理嘅肉身咧，点解可以挡到子弹呢？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啦。他的身体，他的骨骼是非常之健康，他的骨密度非常之高，简直就好像钢铁之躯，所以子弹就没有穿透过去了。人的身体为什么可以好像钢铁一样那么坚硬呢？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金刚不坏之体？其实在佛经之中真的有金刚不坏身的讲法的，话如果能够修成如来身呢，咁就系金刚之身、不坏之身、坚固之身。释迦牟尼俾后世留下嘅舍利子中呢，就有金刚不坏身嘅证据啦。当年释迦牟尼涅槃火化嘅时候呢，大火烧咗佢足足七日七夜，烧出咗无数嘅舍利子，晶莹剔透，光泽亮丽。在灰烬之中，弟子们呢发现了比舍利子更为珍贵的宝物，那个呢就是释迦牟尼的指骨了。它完全没有被大火消化的，它就是佛的手指的指骨。人的肉身就是碳水化合物嘛，骨头虽然坚硬，但是当遇到火很快就会烧成灰烬，何况这么大的火足足烧了七日。释迦牟尼的指骨为什么在大火中可以幸存下来呢？没有人可以解释得清楚。这个就是佛陀留下金刚之身的最直接的证据。佛陀涅槃了200年后，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为了弘扬佛法，他将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分别保存了在84000个宝盒里面，派和尚分别送到去世界各地，其中有19个宝盒被送到去中国，佛的指骨呢就在其中了。在2000年内，当年为了保存这些宝盒建了的19座的舍利塔，历经战乱、洪水、地震，还有历史上的几次灭佛的运动，被陆陆续续的毁灭消失。佛的指骨舍利呢亦都在唐朝呢开始消失，失去了踪影啦。这一只神奇的指骨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过呢？
在1987年的5月9日，农历4月初八， 亦即是佛诞日的那日，考古学家在陕西法门寺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地宫，专家们小心翼翼地穿过五道石门、四个密室，发现了一个红色的锦囊，在锦囊里面装住了一个檀香木的宝盒，这个宝盒香气扑鼻。当专家们打开个宝盒的时候，里面又是另一个宝盒，是一个用金银装饰得无比精美的宝盒。再打开这个宝盒，里面又是一个精致的宝盒。就是这样，宝盒一个套一个，专家们就打开了第八重的宝盒了。终于他们发现了里面有宝物了。那个是一座小巧玲珑的纯金做的宝塔，一个塔左上有一个迷你的小银柱，这柱只有11毫米高，上面套着一个很小的管状物体，望下去好像一只人的一截骨头，它光白如玉，气度非凡。在场的老法师忽然惊叫起来，这个难道是当年梁兴法师用生命保护的那一只佛子舍利吗？提起往事，老法师泪水连连，原来历史悠久的法门寺一直都有一个流传千年的秘密，那个就是寺院里面的地宫里面藏住释迦牟尼佛的子骨舍利。但是这个地宫在哪里？除了法门寺的住持，根本就没人知道啊。回去1966年7月，中国掀起了一股破四旧的狂潮，气势汹涌的红卫兵冲了入去法门寺，他们打烂佛像、毁坏庙宇、焚烧经书、砸烂石碑，喊着要捣烂、打烂一切。当时的法门主住持梁兴法师、老法师就很急地出来劝阻，他就说了，细路啊细路，你们快点停手啦，停手啦，毁坏佛寺会有报应的。但是红卫兵们怎会听得入耳啊？一来就拳打脚踢，将老法师打到头破血流，一身伤。他们还很嚣张地叫嚣说，我们还要掘地三尺，挖地宫，取走的宝物。梁兴法师一听，长叹了一声，他顾都不顾他整块面上的血迹，一扑一碌这样就走了进去禅房里面，穿回他寺院住持专用的五色木棉袈裟。他随后就走了进去厨房，全身淋满了煤油，淋完之后就走回出来了。当时只见老法师慢慢走到寺院中真身宝塔前面，他双手合十，盘腿而坐，轻轻地点了一支的火柴，瞬间红红的火就包围了老法师了。在火光里面，老法师的神态安详，但是红卫兵就一个个吓到目瞪口呆，擘大了口，他们掟低了手中的工具，他们即刻就走了，拧都没拧转头去看老法师。从此之后，红卫兵就再没回过来法门寺了。其实地宫就在真身宝塔的下面，红卫兵那时已经挖了两米深了，只要他们再挖多半米，地宫就真的被他挖穿了。如果没有梁兴法师以身殉道保护了地宫，恐怕当日大家都看不到这一枚珍贵的奇宝了。老法师讲完这个故事之后，他抹一抹眼泪，大家在场的人都听到很感动啊。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呢？今次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分享这一个佛陀的子骨的故事，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讲讲今日的题目，金刚不坏肉身不老的奇迹。上一节我们讲到，考古团队在陕西法门寺下面找到一个神秘的地宫，地宫里面找到一个宝盒，宝盒里面收藏着一个奇宝， 唔通呢一个就系佛陀嘅指骨？老法师讲咗一个古仔，讲咗以前良兴法师殉道，以生命嚟到保存、保护翻佛陀嘅呢一个指骨嘅故事。大家听完就好感动啦。
忽然有一位考古团队就话：法师啊，我对玉器咧有啲研究嘅，呢一只指骨点解睇落去咧就好似玉石做嘅？佢唔似人嘅骨头啊！良兴法师用生命保护嘅，居然是一个假的指骨，怎会呢？考古团队呢就即刻去将这个指骨呢送去检验了。哇，真是用白玉做的。专家鉴定啊，这个应该是来自唐朝的仿造品。那真品在哪里呢？会不会真的还在地宫里面呢？专家呢就接着这样再继续挖下去了。结果又挖到两个一模一样的指骨，经过鉴定亦都是唐朝的仿造品。这个考古队当他们将要放弃的时候，他们在地宫的最深处，他们就发现了一个百重宝盒。这一次他们亦都层层地打开这个宝盒，他们见到一个小巧玲珑的玉冠。打开这个玉冠的棺盖，里面有一些不明的液体，在液体之中呢浸泡着个一小节的乳黄色的指骨。这个指骨呢有裂纹，有些蜡的感觉，还有些小的白色的霉点。经过专家的鉴定，这个指骨呢确实是人体的骨头，它是左手中指的指骨来的。在2500年后呢，现在世界上仅存的唯一的一枚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呢，就是这样重新回到世人的面前了。寺院中的法师呢将玉冠呢供奉在台前，焚香上茶，口诵经文：一叩头，二叩头，三叩头，心中的激动无以言表。这个指骨的发现呢，对现在这个人们已经普遍不相信佛法的末法末世来讲呢，是意义非凡。在2500年前震撼了佛弟子的指骨舍利呢，2500年后呢亦都震撼了世人了。原来传说中的金刚之身真是存在，不怕烈火焚烧，亦都不怕岁月的侵袭。27年后又一个金刚不坏之身震撼了世人。这个就是身在荷兰的张公祖师长。
在2014年，荷兰一间先进的医疗中心里面呢请了一位非常之特殊的病人，这一位来做 CT 扫描的病人已经有1000岁那么久了。
1000岁？1000岁真吗？
没错，他真的有1000岁的，不过这个老人已经不再生了。有人就将这个 CT 检查的过程拍了 video 短片放了上网，结果一夜爆红。视频里面看到一个笑容可掬、全身涂满了金粉的佛像，这个佛像慢慢地被送了进去那个 CT 的扫描机里面。在影片里面的说话就讲，这个佛像是来自荷兰一间博物馆里面从中国借来的展品来的。这个展品已经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所以它是起码有1000岁了。然而 CT 扫描的结果就发现，佛像里面是一副完整的人体骨架。这个人体它的头颅、它的脊椎甚至它的肋骨都清晰可见，即是说这样讲，它其实就不是一个佛像，而是一个保存完美的人体木乃伊。看到扫描的结果，简直令到科学家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一个保存了千年的木乃伊一直暴露在空气里，为什么还可以有这么栩栩如生的面容啊？他身上的肌肉还这么饱满结实，至于他的面上的皮肤还光滑到没有一丝的皱纹。视频传了开去，在各大的媒体都有纷纷报道这件事。这个这么神奇的佛像很快就上了新闻头条，网上到处都看到这样的新闻标题：千年佛像里面藏着打坐的和尚。人们纷纷在问， 这个咁神奇嘅中国和尚究竟佢系边个呢？
冇几耐，神通广大嘅网友咧就揾到呢个佛像嘅出处。
原来佛像里面嘅呢个和尚，佢个名叫做张六全，佢位于北宋年间嘅人嚟噶。佢生活喺福建大田县嘅阳春村。村民话张六全嘅原名叫做张七三。佢细个嘅时候跟随母亲嚟到阳春村定居，长大咗之后经过高僧嘅指点皈依佛门。佢一生乐善好施，扶贫济困，所以大家都称佢为张公。瘟疫流行嘅期间，张公冒住生命嘅危险上山去采草药啊！佢采咗嘅草药救治咗好多嘅村民。张公37岁嗰年，佢就坐化离世啦。佢嘅肉身不腐，佢嘅头、佢嘅身同佢四肢手脚都健全，所以村民就尊称佢为六全祖师。张六全呢个名就系咁样改翻嚟噶，因为村民都好感恩佢，感恩佢嘅恩德，就将佢嘅肉身镀金，塑造成佛像，供奉喺村里边林氏宗祠里边普照堂嘅大殿里边。咁样供奉一供就供咗1000年啦。喺1995年，佛像离奇咁消失咗，冇谂到20年后，居然喺遥远嘅荷兰重新见到佢嘅身影，而且一出现就引起国际嘅轰动啦。关于肉身佛嘅话题，当时亦都引发咗广泛嘅讨论啦。有人就话，修炼人喺修行里边能够转化自身嘅身体，佢哋将肉身转化做高能量嘅物质，所以当修炼人死咗之后，身体都唔会腐败，咁样就系真实嘅肉身佛嘅意义存在啦。关于六全祖师张六全呢个肉身佛，我哋就分享到呢度。
接住嚟，我哋又讲下另一个肉身不腐嘅，佢就系六祖慧能啦。禅宗六祖慧能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肉身不腐的高僧。唐元宗先天二年，亦都是公元713年，76岁的慧能在岭南新州（而家的广东新兴县）的郭恩寺圆寂，圆寂之后肉身不坏，就好像这位长公祖师一样，神态安详，栩栩如生。后来他被运回广东的韶关曹溪，他的弟子们就将他的肉身涂上漆，装作佛像供奉了在南华寺。1300年来，慧能一直以肉身佛的形象在华南寺接受香火，被各地的信众顶礼膜拜。不过到了上个世纪，这尊佛像经历了两次的劫难，差点毁于一旦。当年日本侵华的时候，一小队的日军来到华南寺，对于想知道这个肉身菩萨是不是真的，就用手术刀在慧能的背后开了个小窿。在这个窿里面，他们见到保存了完好的骨骼和风干的内脏。日本士兵惊讶到一句话都讲不到，不由自主地跪拜了在地，默默地这样退出了华南寺。华南寺托慧能的福得以保存。可惜到了文革，疯狂的红卫兵们就没有那么好相遇了。他们将慧能拖出去游街，他亦将他身体拆碎了，掏空了他里面骨头都掉到满地在，真是惨不忍睹。虚云老和尚的弟子佛缘和尚冒住生命的危险执回这些骨头，亦都静悄悄将他埋起了。文革过后，他就将这些骨头又拼接回起来，复原了慧能的形象，重新供奉在华南寺。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广东韶山呢，一定不要错过华南寺了，在那里看看历经沧桑的六祖慧能。金色的袈裟下面隐藏着伤痕累累的身体，但是他脸上的表情依然是平和而安静的。
听完六祖慧能的金刚不坏、肉身不朽的奇迹，今节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今日题目，金刚不坏肉身不老的奇迹。
上两节呢，我们讲完东方圣人，转个话题，我们讲西方圣人肉身不老的奇迹故事。在西方历史上呢，第一个圣人的肉身被奇迹般保存的圣人呢，就是塞西利亚，圣塞西利亚，亦都是后来被西方人尊崇的音乐的保护神。他的出生年月呢已经无可考证了，但是呢他死的年呢就是公元177年。塞西利亚是一个富裕的罗马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虽然他早年立志终身不嫁，但是呢屋企人呢亦都将他许配了一个叫做亚伦瑞安的年轻贵族。在他们的洞房花烛之夜，塞西利亚成功地说服了他的丈夫尊重他永守贞洁的誓言。之后塞西利亚呢亦都令到亚伦瑞安和他弟弟呢太保以提亚斯皈依了天主，成为基督徒。
据说在婚礼上面，当亲朋好友们载歌载舞的时候，塞西利亚一个人就独自坐在一边，他嘴里面念着对神的赞美诗。当晚塞西利亚就跟新郎哥说了，我有一位上帝的守护天使一路看顾住我，如果你用凡俗的人的夫妻行为想着去玷污我，他就将会很愤怒，你亦都会受到惩罚的。但是如果你尊重我处女之身，他就将会好像爱我一样敢去爱你啊。当被亚伦瑞安问到天使在哪里的时候，塞西利亚就告诉他，他就说了，你皈依受洗之日就是你可以瞻仰天使圣容的时候了。于是亚伦瑞安就去了接受洗礼，亦都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当他回到妻子身边的时候，真是他就见到一个天使和塞西利亚站在一起。天使就告诉亚伦瑞安，我要给你们两个人每人一个花冠，他们都来自天堂的。这个花冠象征着你们将要过的生活。如果你坚信上帝，他将赐予你天国世界永恒的花香。随后天使就送了一顶玫瑰花花环给塞西利亚，他又送了一顶百合花的花环给亚伦瑞安，来自天外的香气充满了整间屋啊。这个时候亚伦瑞安的弟弟泰布尔提亚斯刚刚来到他们的家门口，也都目睹了这一切啊。最后他也都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当时作为一名基督徒是极其危险的，在对早期基督徒的迫害里面，不断有教徒被杀害并且被弃置荒野的事件发生。在刚刚成为基督徒的亚伦瑞安和弟弟泰布尔提亚斯，他们两个积极承担起寻找并秘密安葬殉道者的工作。不过终于有一天，他们两个都被捕了，亦都被当权者勒令放弃他们的信仰。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两个勇敢地选择了他们所信仰的真理，而继后双双都被斩头弃尸。同时殉道的还有一名罗马军官，他的名字叫做马克西马斯。当目睹了亚伦瑞安和泰布尔提亚斯两个人对真理的坚定捍卫和松容赴死的大无畏的精神和气概之后，这一个罗马的军官马克西马斯亦都宣布自己亦都是一名基督徒啊，所以他亦都被送了去法场度。塞西利亚偷偷埋葬了他们两个的尸体，亦都因为这样而遭到逮捕啊。塞西利亚同样被给予了选择自己生死的唯一机会，如果他向罗马的异教神献祭，他就可以生存下来，否则他亦将被处死。塞西利亚毅然选择了后者，尽管迫害者们决意要处死塞西利亚，他们都很害怕面对人的指责， 因为毕竟塞西利亚年纪轻轻，又貌美、纯洁、善良，仅仅因为佢异端信仰而被处以极刑，都系唔见得光噶，讲唔定仲会引起公愤添。所以迫害者们准备背地里将塞西利亚秘密咁杀害，佢哋将塞西利亚囚禁咗喺佢哋自家嘅蒸汽浴室里边，想令到塞西利亚窒息而死。点知运咗一日之后，塞西利亚奇迹咁生存咗落嚟。一次唔成，迫害者又派咗一个杀人唔眨眼嘅刽子手去负责杀害塞西利亚。但系呢个铁石心肠嘅刽子手喺塞西利亚面前都落唔到手。最后塞西利亚被斩咗三刀，呢个刽子手斩咗三刀都冇办法将塞西利亚斩首嘅情况下，都逃之夭夭啦。呢个时候塞西利亚条颈上面嘅刀伤好深啊，令到佢个头同佢个颈处于半分离嘅状态。但系塞西利亚都继续一息尚存啦，佢神志好清醒，佢趴喺地上，面向地面，双手交叉作住祈祷嘅动作。三日三夜之后，佢就归天，翻咗去天家啦。塞西利亚嘅同修们，早期嘅基督徒将塞西利亚嘅尸体以华贵嘅衣装安置喺柏木棺材里面，并在下葬的时候保持了塞西利亚临死时的姿势。几个世纪过后，在公元822年，教皇派司考一世想将圣人的遗骸移至到位于罗马的一个大教堂里面。最终这个大教堂就以塞西利亚的名字而命名，叫做圣塞西利亚大教堂。不过教皇就迟迟都找不到塞西利亚的坟墓。有一次当教皇祈祷的时候，圣人就向他显灵，并告诉他知塞西利亚坟墓的确切位置。人们果然去到所定的地方，找到塞西利亚的坟墓。于是教皇就将他圣人的尸身和他丈夫亚伦瑞安和他的小叔泰布尔提亚斯以及马克西马斯的遗体一起安葬在教堂的圣坛下面。咁塞西利亚又几时被人发现佢肉身不老呢？时间又过咗770年，亦即系公元1599年。喺一次对大教堂嘅整修修理里面，有人喺圣坛嘅下方位置发现咗有两个由白色大理石做嘅石棺，同记载中教皇派司考一世埋葬圣骨嘅地方好相符。负责整修工作嘅红衣大主教斯方杜拉托就让大家打开个石棺，当时在场目击的证人不简单有官宦的权贵，还有极具威望的社会名流人士。他们对当时情景描写了之后呢，就留给后人作为一个无可非议的佐证。根据记载，当石棺被打开之后，人们发现圣人塞西利亚的肉身不但没有一点腐败的迹象，而且仲保持喺1500年前被埋葬时嘅姿势，佢条颈上面嘅伤口清晰咁见到啊，就连佢嘅衫咧都冇腐坏啊，仲留住血迹。众人都睇到圣人塞西利亚系一个小身材嘅女生，佢个头面朝地，出于对圣骨嘅尊敬，众人都冇再采取进一步检查。喺10月20号至到11月20号一个月内。自从圣骨被发现的时候，当时教皇克莱门特八世已经下令将圣人的肉身放置在大教堂的中殿里面，让后人隔着石棺周围的栏杆去瞻仰。殿内被布置得非常异常的华丽和高贵，并且还充满了洋溢了来自于棺木里面的幽香味。由于前来观看的罗马民众实在太多了，教皇不得不将他的侍卫队都叫了来维持秩序。在一个月之后，因为当住众多的大主教和各国外交官员和代表，教皇主持了一次庄严的大弥撒，并且之后亲自将圣人的肉身重新葬在圣殿之下。当时有一名叫做斯特凡洛·马德尔拿的天才塑造雕塑家，他就在观看了圣人的肉身， 换汗之后，他就用大理石样的姿势的塑像。这件世界著名的作品一直到今日都被安放在罗马的圣塞西利亚的大教堂里面。讲到这里，今节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四节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分享今日题目，金刚不坏肉身不老的奇迹。在佛家的故事里面都有很多是舍利显神威的故事。在历史上面有高僧圆寂了之后，火化后可以留下舍利子。这些舍利子非常之坚硬，并且会发光，被佛家视为珍宝，奇珍异宝。我们来在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舍利子的记载。有一个人士叫做康真慧，他的祖先是康居国人，世居天竺。康真慧其父母是因为经商而移居交趾的。当康真慧十几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奇双双身亡了。他以至诚的心为父母服孝，服孝期满之后就走了去出家了。出家期间，康真慧为人有雅量，并有见识，独自好学，明解三藏，广览六经，天文图位他都有涉立。他的文字很有功底。当他去在吴地的时候，当时的孙权就已经控制了江东，但是当时的佛法就未开始盛行。在这个之前，有一个真人叫做知谦，他在月支就去到中国，在吴地传播过佛法，但佛法在吴地先至啱啱开始传播，当时对人的影响还未够普遍。康真慧就想着佛法在江东振兴，在那里可以兴建寺庙佛寺，于是康真慧就带着白石像东游，在吴国赤乌十年，康真慧到达建业，在那里营建茅屋，开始传佛法。当时的吴国人因为初次见到和尚的服饰，又不知佛理，怀疑康真慧是一个异见的人士，是异端，于是就有人向孙权告状了。告状的人就说了，有一个异人进入了我们吴国境内，自称是位和尚，长相和服饰都跟我们不同的，我们应该检查一下他。于是孙权就说了，从前汉明帝冇见有一位神，个神号称做佛，你所讲嘅事唔通就系佛嘅遗风？佢即刻召见康真慧，问佢：你有咩咁灵验啊？康真慧就答啦：如来千迹已经过千年，但佢嘅舍利就光照无极。日阿玉王建立84000座佛寺寺塔，而塔寺嘅兴旺正表明咗佛祖嘅影响之巨大。孙权以为康真慧是夸诞其词，就对康真慧讲了，如能够得舍利，当为你造塔，如果你是虚妄之言，国就有刑罚制裁你了。康真慧于是请求七日的期限。康真慧于是就回去跟从属们讲了，法之轻废在此一举，今日如果不至诚，将会后悔莫及啊。他们一同结斋净室，将铜制的瓶子供在香案上面，然后就烧香礼请。好快七日的限期就到了，毫无回应，他请求再延期七日，亦都没有回应。孙权就说了，康真慧又请求延期多七日，孙权又特别这样补充了。康真慧于是请来僧侣、法侣，对他们说，佛法理应降临的，但是我们就未做到，我们当以死的誓约作为期限。三个七日的最后一日的傍晚，仍然寂然无声。到了午间天，忽然听到铜瓶里面哼然有声，康真慧就走再去看，果然得到了舍利。第二日的一早，孙权亲手去执瓶，将舍利子往铜盘上倾倒，铜盘在舍利的冲击下立即被撞碎了。于是孙权肃然惊喜，就这么说了，难道这个就是稀世的真物碎物？康真慧来到孙权面前就说，舍利的神威岂止他表上而已，烈火烧不坏，金刚之石砸不碎， 孙权于是命人去检验。曾会再次发出誓约来讲：伐法集披天下，苍生养泽，其愿你再次降垂其职，以广示威灵啊！讲完就将舍利放喺铁嘅砧板上边，让一个有大力嘅人大力之时，用尽全力去砸呢一个舍利。结果砸完之后，铁锤同埋砧板呢都陷咗一个坑，而舍利就丝毫无损。睇见舍利子丝毫无损，孙权非常之赞叹赞服，佢立即命令去建塔，并将个塔个名呢就改为建初子。意思就是自从东吴开始就有佛子的意思，而建子的地方呢起名呢就叫做池里。从此之后，佛法就在江东这个地方兴起了。孙权之后是孙浩继位，孙浩所颁布的法令苛刻暴虐，要废除一切除了朝廷规定的正式祭祀之外的寺庙，连佛子许都一切要去毁坏。孙浩就说，有什么理由要让佛子存在呢？如果他们是教导人忠直正直，和儒家的经典一样，那就等他在这里存在了，否则通通都要烧晒他。孙浩的大臣提醒孙浩就说，佛的威力不同于神，康真会当年感动佛祖，降下舍利瑞宝，大王才创建了佛子，今日如果轻率这样加以毁坏，恐怕会招致后悔啊。孙浩派遣了张毓去到寺庙去揭难真会，张毓极有辩才，他在真会面前呢开始揭难发问题，真会就旁征博引，机智应对张毓的问题。只见文理风出，他们由朝早谈到夜晚，张毓都未能够使到对方屈服，于是张毓就告退了，真会就送回他出门。当时佛子旁边亦都有未废弃的淫子呢，张毓就这样说，佛门既已广传，为什么有些人离佛门这么近就一点都没有受到教化，为什么还有这些这么差的淫子呢？真会就这样回答话了，真听破山，聋子听不见，聋的人是听不到的，可不是因为雷音太少的原因。如果道理通顺，那么万里之外都能够响应啊。如果阻塞不通，肝胆楚月。张毓回咗去之后，张毓好慨叹同赞叹真会嘅智慧才高慧明，佢自叹忽语冇得比啊。于是张毓就让孙浩再去做监察。孙浩即刻集合朝中的贤人义士，用车马将曾会接过来。曾会坐低了之后，孙浩就问了，佛教讲善恶报应，这样什么是善恶报应呢？曾会就答了，贤明的君主以孝慈训育天下，于是遂鸟飞翔而老人健在，以仁德化育万物，金泉喷涌，家苗生长，善行既然有长岁呈现，恶恨亦都是一样，所以隐蔽的去做恶，鬼知道了之后呢都会诛之，显露这样去做恶，人知道之后呢就会诛之。易经这样讲啊，积善如庆，诗经亦都这样荣道，求福不回啊。虽然是儒家经典上面的格言，但是其实亦都是来自佛教的名分。听到这里，孙浩就这样答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周孔孔子都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为什么还要佛教啊？要佛教来做些什么呢？真会听到之后呢就答一答他了，孔子之所言，仅仅只是向世人揭示了眼前的物象，指出了实用的行为规则。而佛教就认为行恶的人则会落地狱，忍受无尽的痛苦，修善的人就会享受天公永远的快乐。你说了，用这样的道理来到劝世人， 你话系唔系更好呢？孙浩当时难以反驳曾慧嘅说话。孙浩虽然听到曾慧对佢宣示嘅佛法，但系因为孙浩嘅分布嘅性情呢，都未因为咁而改变。终于有一日，孙浩佢让卫兵到后宫收拾个花园。他们在地下挖到一尊金身的佛像，这个佛像有数尺之高啊。卫兵将它献给孙浩，孙浩就却让人将它放到安装的地方厕所里面，并用粪汤去淋这个佛像。孙浩就和大臣们都在一边看着，嘻嘻哈哈在那里取笑啊，作乐。顷刻之间，孙浩全身都突然间好疼痛啊，尤其是以他阴部为甚，痛到他呼天叫地。太史占卜就话啦，呢种痛系冒犯咗大神而招致嘅灾祸嚟噶。孙浩立即到各寺庙去祈祷求保佑啊！佢并叫宫女马上攞翻金身嘅佛像供喺殿堂上面，并且用香水洗咗几十遍，然后烧香忏悔。之后孙浩跪地连连叩头，讲述自己嘅罪状，乞求神灵宽恕。点知冇几耐，身上嘅痛就开始减轻啦。孙浩仲派人去到寺庙里面，佢请求曾慧为佢讲一讲佛法。曾慧于是就跟咗使者入翻去宫里面啦。孙浩向曾慧询问佢嘅罪同埋佢嘅福嘅根由，曾慧就同孙浩简要咁讲咗一下佛教嘅法理。孙浩因为啱啱经历过啊，冒犯咗大神遭到的灾祸，所以他听得入也都听得很明白。今次孙浩很开心很高兴，也都很佩服啦。孙浩看到佛法如此咁广谱，他就增加了修善的想法啦。于是他就到曾慧那里要求去接受五戒。接受了五戒之后的十日，他这个病就真正得到痊愈啦。孙浩是三国时代吴国末代的昏君，他因为涉足佛像而遭到恶报，幸运的是孙浩还能够觉醒啊，知错能改。可叹今时今日有多少人，多少的中国人都不相信善恶有报呢？甚至乎做了一些诽谤佛法、诋毁佛法的事呢？那将来会有什么报应报在自己身上呢？上天是公正而无私的，也都愿所有人都好像孙浩一样，最终都能够觉醒，能够回头是岸，回归佛法，返本归真。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拜拜。